欢迎回到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谈节目。随着美国热门电视连续剧《纸牌屋》一度在中国热播，中纪委也深陷剧情。这个中共的纪检机构不久前在其网站上以西方发达国家腐败现象透视，从《纸牌屋》等美剧热说开去为标题，称《纸牌屋》等涉腐的题材美剧说明腐败问题深深根植于西方发达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土壤之中，其自身无力铲除，而且成为腐败问题国际化的始作俑者。那么美剧当中的金钱、权力、性和丑闻是否跟现实对等呢？中纪委是否真的看透了西方？而西方文艺作品当中的丑陋是否让中国的贪腐合理化？今天的时事大谈的节目呢，将邀请观察人士就此展开讨论，请您锁定收看。
好，今天参加节目讨论的嘉宾是美国哈德逊研究所客座研究员、美国国会参院前助理韩连朝博士，另外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杨晨，我们欢迎二位。我们同时呢也欢迎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进行讨论。热线电话呢是4001200551，免费热线电话4001200551，大陆和台湾两岸的观众和听众朋友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参加节目，提出您的问题，也发表您的见解。
是的，那么在正式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要先来探讨一下，我们看这个中纪委的文章当中将游说等同于腐败，还说呢用来规范游说的法律是将腐败合法化。那究竟什么是游说呢？我们邀请到美国竞选团队亚裔事务顾问，也是美国华人全球委员会主席、美中事务委员会的前主任徐海培先生来我们做介绍。徐海培是美国国会目前注册的唯一华人政治游说者。徐先生您好。
哎，你好，早上。哎，我先说一下，我现在没有注册做游说。
啊，你现在已经不是了，但是在之前的时候，您在国会有许多的游说工作，是吗？
啊，是的，90年代末期有几年。对，
是。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所谓游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哎呀，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广啊，就是那个你在座的连朝原来也在国会工作过，对吧？按理说在美国游说确实是个比较普遍的一个现象，我也跟很多欧洲国家的比了一下，似乎这个欧洲国家的在这个游说这个现象比起来，比美国是面积，也就是影响面要窄很多。在美国来讲，如果游说应该说是两种意义，我们平常讲说游说。其实呢，有就是在华盛顿之外的人讲游说呢，就是其实是指的是一种公共影响力或者是公关这些问题，是说是啊，这个游说谁是有什么有影响力这些东西，这是个和泛泛的影响力是连在一起的。而如果是在华盛顿，从一个内部这个角度讲，在华盛顿的人的话，如果讲游说的话，严格起来说是指的是，这个注册的游说专家们，他们是付了被付，这有公司或者有其他这个利益团体给他们付了钱，让他们去影响某一个正在进行中的或者将要进行的一个法案，这个是有点这么一个区别在这里。
是，那我们看到说这个中纪委的文章当中也说呢，他认为说通过制度化的处理，这个巧妙的为腐败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衣啊。我们知道其实在美国关于游说有许多的法规来规范，那例如政治现金等等也有许多的规定，所以所谓的美国的游说是否真的像中纪委所说的是一种合法的腐败呢？海培。
确实游说在美国是个非常所谓有争议的一个问题，而且呢在一般来讲的这个游说也是不管是在这个大家的心目中或者是在这个媒体里面，还是基本上是一个负面的这个一个形象。而且过去如果从游说的这个注册人数，特别是这个各方投入的资金来讲的话，现在游说在美国已经是差不多将近是100亿的一个巨大的一个行业。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游说确实是今天在美国政治中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我是指的是一个是从负面的角度来讲，游说确实是这个游说给美国政治带来了。我觉得是应该没有，如果假如说没有这个游说，可能还比有这个游说更这个美国政治会更清廉一些，这个确实是
这样。那海培，我想请教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游说这件事情，除了您刚才说到可能很多人有负面的一个看法，那当然是有许多的大公司或是大企业它介入让游说的 一个程序，例如说石油公司可能对自己的法案特别的关注，但是也有一些弱势的团体，例如说妇女的团体啊、同性恋权益的团体，或是工会团体等等，保障劳工权益，他们是否也有游说呢？那在他们的游说方面，是不是让人们会觉得是比较正面的形象？
对，这个也当然也有很多数量，那数量比不过这个公司好，我估计公司在美国游说是占了绝大这个最主要的一头，是这个公司游说给占了。那么你刚才提到的一些各种各样的社会团体啊、行业协会啊，所有这些话也牵涉到游说问题。比如说开玩笑讲，不是开玩笑，就是说，两年前、三年前我们在做这个排华法人道歉案的时候，那也是这个游说的这个大量的美国参众两院议员，对吧？那么但是你说排华法案的道歉是一个基本上是个道德的一个诉求，它并没有给任何个人带来实际的经济或其他的这些利益，所以说这样的游说正好也符合你刚才说的。我不是说这个游说全部都是这个负面的，但是我说那个它的主调现在是比较负面。那么刚才你讲的这些，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这种特别是你说的这个非盈利这方面的话，有一个词儿，英文叫 advocacy， 是说这个就是这个词儿还中文还不怎么用，也没有这个现成用法，可能就是去宣传鼓动某一个事业、某一项运动。那么这样一些，比如说你反对这个妇女堕胎啊或者是反对枪支啊，这些都属于这个泛泛的这个 advocacy， 但是这个的界限和游说的界限，所谓 lobbying 这个界限在哪里，常常也是很模糊的啊。
是，那我最后一个问题想请教你，我想把目光转向中国方面，就是说你观察里面，在中国的政治里面有游说这一回事吗？还是说是以走后门的一个形式居多呢？海培，
对，大陆这个确实走后门就是一种游说，非常明确的一种。没有不见阳光的游说哈，但是我也是常常在想这个问题。我觉得好像在过去来讲，这几年可能情况有些变化。我离开大陆也很久了，但过去在大陆的话，就是说现在依然有，就是每一个省甚至有些重要的城市，在北京，还有一些行业都有自己在北京的叫驻京办事处啊，或者这个大的企业在。如果他是南方或者其他省份，他也会在北京有驻京办事处。其实他驻京办事处的角色常常就是这个非常明确的，是在做游说这个活动。
好的，谢谢薛海培先给我们介绍所谓叫游说 lobby 是怎么一回事。谢谢海培。
好的，各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正在收看收听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正在讨论的是中纪委为什么对美国的《纸牌屋》这部虚拟的电视连续剧如此的关心。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请您拨打热线电话。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在座的这个韩连朝博士，那么您呢是在国会有亲身的体验，长达这个十几年的这个服务的经历，那我想问问呢，就是说中纪委为什么拿着这个虚拟的这么一个电视连续剧把它跟美国的现实等同起来，那么这个是不是跟美国现实是一回事？
我在美国国会先后为三个参议员工作过，在那儿差不多12年时间，最后一位呢是共和党的这个副党鞭，在我在那儿工作的期间呢，接触过无数的这个参议员、众议员，还有这个助手，包括记者和游说人士。那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没有碰到一个像这个剧中主人公这样原型人物。这个是一个事实。那么我想讲呢，就是说这个纸牌屋可能是有某些个真实性，反映了美国这个权力的这个黑暗的一面。这个编剧剧本这个作者本身他也承认这一点，他认为大多数人还是这个很不错的，是效忠主国家的，它反映的只是一个很小的一部分的阴暗面。但我想讲的就是说，在任何制度、任何朝代下，贪腐都是存在的。那么这个这个人性使之然。但是呢，这个有一个就是历史反复被历史印证的一个事实，就是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如果是说我们对权力没有制约，权力制约的程度决定于这个腐败的这个程度。那我想呢，这个如果是一旦我们放松对权力的制约， 那么就会出问题，美国也不会例外。但是呢，我想讲呢，就是说美国的确存在贪腐，但是美国不是一个腐败国家。中国不仅存在贪腐，中国是一个贪腐的国家，是一个腐败的国家，是一个制度性腐败、社会性腐败、全民性腐败，这个是很大的差异。之所以中纪委要把这东西提出来，把在一个就像中国的网民这个评论说是美国这是一个局，只是一个局，中国呢像这种情况已经是一个局了，就是一个现实情况。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分析还是很精准的。之所以他们要把这个东西提出来，我想他无非是想说，想这个所谓的即非陈氏，你也是不是清廉的，我也不是清廉的，咱们两个就不要彼此说谁了，不要相互
摆布。
对，
他其实也是承认我们自己是有这个事情，所以这个可以说明我们这个是比较合理合法。可能
但是我觉得你不是注意到没有，就说中纪委也好，就说中国政府他经常说我们党是清廉的，他有过这样的说法，对不对？其实美国人我真的没有听说过，美国总统有没有说过我们国家不存在清廉，不存在腐败，或者共和党某一个人说我们党内没有腐败？其实他没有，他是我觉得。美国人他基本上是相信这个，就像韩博士刚才说的，绝对的权力就会制造绝对的腐败，关键是说你怎么样去监督他。我觉得这个剧里面他美国人不但他从来不说我们国家不存在腐败，而且他其实这个剧里面是极大的夸张。
对，是
就像您说的，您为那么多议员工作过，你没有见过哪个议员是多么的腐败，但这个剧里面你看这个安德伍德一个人干尽了所有的坏事，就是说可能发生在这个议员身上的所有的腐败的东西啊，甚至他还对不对，他手上还有血案，
对，权力集中在他自己的身上。
对，
所以
像这个人物首先我觉得非常的不真实，实际上我自己看这个也是带着去好像完成一个任务去看他的，因为可能也是像您一样，因为我们常跟国会接触，就觉得这个夸张的没边没眼，就有点狗血的那种剧情。
对对对，
其实
你如果不撒狗血的剧情，那不会有收视率。
就是我想说，就是你要这个都不用说了，这个我们幼儿园就学过现实和叫做什么虚构，它这个甚至是一种虚幻，它里面就是 fantasy， 里面有很多东西。我觉得人们在可能这个文艺作品的时候，他在描写某个职业的人，往往你会反着来，就像说其实国会议员的这个职业，我觉得他甚至有些时候都是很枯燥的。他每天处理的不是说天天在处理那些会影响美国人民20年、50年的这种大法案，他平时他会做一些其实很枯燥，比如说处理这个当地选民的来信。有一次我去一个议员办公室，他就正在奋笔疾书，其实在干嘛，就在签名，很多的这个选民给他写信要这个那个，这回信的其实都是助手写好，但他要自己亲自签名，他要签好多那么一摞，所以他每天其实处理的事情也许他的生活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每天都是激动人心，所以他要这个剧情里要弄得好像那个议员每天一个安德伍德不过是一个党鞭而已，他哪有那么大的权力？他这个剧里反映了他简直就是操纵的华盛顿的政局啊！
其实是我想
没有见过这么权力巨大的党鞭，
因为剧中他这样把这个党鞭形容成像一个神一般的人物，
对，他简直就是神，
他不但可以操纵国会，还可以操纵总统，操纵财团啊！那所以说，在你在国会跑新闻这么多年，到底真正的党鞭是什么样子，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对，我觉得这个党鞭当然他在美国国会也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但是就是说是不是说像这个安德伍德，当然他这个还有他个人的一些这个道德情操的问题，就是说有没有那么大权力。其实我在看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多的细节，我说他怎么可能，记不记得有一个就是有一集他把这个议长和那个党的领袖在他们俩之间说闲话，说哎，议长说那个领袖说了你什么什么坏话，然后他再去他面前说议长说了你什么什么坏话，后来这两个人就翻脸了。这种情节其实都有点像很小，
这是幼稚园才会发生的事。
对对啊，我就觉得其实这个剧编的并不是那么高明。
不过你有相关的党鞭的报道是吧？
我想又为这个问题，其实我请教了一下这个参议院的一位历史学者，就是说这个党鞭到底是怎么来的，还有这个来历也很好玩，它怎么来的。好，我们先看看这个国会的党鞭是怎么回事。
美国国会里的重要人物，除了参议院主席、众议院议长以及两党领袖，还有党鞭。参议院历史学家李奇博士说，党鞭的重要职责是了解和争取本党议员对某项法案的支持。
因为政党领袖在安排投票的时候不希望出现意外，不希望在投票的时候才知道他们并没有足够的支持。
2010年通过的奥巴马医保法案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当时众议院的多数党民主党议长是佩洛西，领袖霍尔，党鞭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黑人选区的吉姆克莱本，民主党议员255位，共和党179位。但是民主党内有30-40位反堕胎的保守议员不愿意支持法案，党鞭的工作就是逐个与他们协商，争取他们的支持。最后议长、总统以及民主党内的各大佬通通出面劝动了一批人，使医保法案在共和党全体反对、民主党也有10几人反对的情况下，以219-212票勉强通过。几个月后，数十位民主党议员在中期选举中为此付出了代价，民主党丢掉了60多个席位，让共和党夺得了众议院。李奇博士还解释了党鞭这个说法的来历。
这个说法来自英国古老的，在捕猎狐狸的时候，他们需要手持皮鞭，把猎犬集合到一起去追狐狸。
可见党鞭通常有比较善于耍手腕，忍输议会程序，意识形态上并不极端，在党内也有相当威望、有召集力的人担当。电视剧《纸牌屋》的男主角安德伍德就是按这个模子量身打造的。
哎，我们看了，就是杨晨介绍的关于党鞭真正的职责跟他的权力有多少。那我就想请教一下林朝，我们看到这个中纪委的文章里面批评这个党鞭，就是这个安德伍德，他说他坚守自盗，无法尽到监督的责任。但是呢，同样的同一篇文章又说，在我国党的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为党内监督的专门机构，承担着维护党的机体健康的重要职责，没有过硬队伍是担不起这份责任的。一方面中纪也不相信这个某一个党的监督者能够发挥监督的作用，但他又相信自己是党，这个党呢是唯一的监督者，他这个不是自相矛盾吗？
这肯定是自相矛盾的一个说法。但是呢，我想就是这个党鞭本身啊，我们知道他这个杨晨已经谈讲得很清楚了，他只是说维持一个纪律，所谓的纪律就在投票的时候呢，跟他这个党的主要的这个投票路线，党的领导层制定的这个投票的路线，他的方针呢一致。那很多人呢是因为经常的会有自己的这个选民基础，他不愿意跟这个党一起来投票，所以呢需要一个这个党鞭呢把他们用纪律啊约束他们。这个纪律实际上没有太多的纪律，就是说他只能说在党内的升迁啊，哪个委员会你可以选择啊，或者是下一个你的议题你可以再拿到这个国会去进行讨论啊，把你这个优先提出来讨论，这样的一些个所谓的激励的机制让他们来就范。但实际上呢，就是他这是他就是唯一主要还是说让他们大家都来开会，你不能躲了，你必须来开会，来参加开会。所以他这个权力是非常非常有限的，他不是说是真的像所谓王岐山那样想的，党鞭就是说来执行所有的这个像这个
中纪委
这个大权在握，今天要你掌握这个生杀大权，有这个尚方宝剑的，今天要杀你，明天要杀他，他不是那样的一个情况。那中国的这个他不涉及到任何这个议员的私人生活，他的道德伦理这些问题，这个因为有道德伦理委员会来做决定、做追究，他个人的生活怎么样？这个他是不管这些东西，
说明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
是，对。
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的电话。与此同时，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首先接听一位呢是宁夏的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我那个纸牌屋倒是没怎么看过啊，但是我一直不喜欢把文学和也这个影视艺术和政治的连接到一起，那非常经常是非常夸大的。文学就是文学，政治就是政治，艺术就是艺术，政治就是政治，应该把它分开。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看 VOA 的一些评论节目，而不是喜欢看一些，比如说境外那些有些什么中国教主习近平啊，什么暴君小丑啦，尼亚塞拉西啦，什么皇帝的新装啦，死得比尼奥斯塔罗死得比齐奥塞斯库还惨了什么的，这些文学作品啊，你用文学去煽动那些那 你用文学去搞政治，完全是个错误。嗯、我们也不会根据纸牌屋来评判美国的这个社会。但是呢，你说境外，你说是给习近平挂个十字架，他不去实习，你非要不大牛不喝水强按头，写上一本书《中国教主习近平》。
好，谢谢，谢谢宁夏的高先生，明白您的意思。总而言之，您也认为您不赞成把文艺艺术作品跟现实联系在一起。好，接下来一位是河北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你好。
嗯哼。
我最近跟着一个民主党派的一个小头领讨论一个问题，他说，你看现在的官员腐败都是共产党官员，我们民主党派很少有腐败的。我说你们不是天生下来就是什么特殊才能制成的，你们民主党派没有几个能当一把手的官员，你没有权力，你腐败什么呢？
嗯，好，谢谢河北的张先生。总而言之，就是权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是没有任何人涂上了这个任何防腐剂啊。好，接下来一位是云南的周先生，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
嗯，请讲。
这个我想说，那个王岐山不久前在这个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对那些在座的那些高管们说，你们在座的不说100%，90%以上都是千万富翁。
嗯，
所以他心里清楚中国这个官场的腐败到底到了什么。其实在座的100%都是千万富翁。
嗯，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嘉宾已经说了，
嗯，
绝对的权力，没有监督的权利。那么他把那个这种怪到那个什么美国的什么西方的腐朽思想啊什么，我说他是无奈了，非常无奈，无能。
好，谢谢云南的周先生，非常感谢。接下来一位是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
哎，你好。
嗯，请讲。
听到吗？
是，请讲。
啊，纸牌屋我没怎么看，我只想说腐败与生命，腐败不是洪水猛兽。那也尸体腐败了可以产生蛆，垃圾腐败了可以产生苍蝇，腐败也是好事儿。好了，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好，接下来我想请韩
先
生，
非常的
对，非常另类。对，好，
还
有我想请您回应一下。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想谈一谈，就是刚才几位观众朋友也提到，就关于这个腐败和政治之间的关，和民主的之间的这个关系。那么尤其呢，世界上也有一些反例，像是印度是一个民主国家，但是非常的腐败。那么新加坡呢，它是一党做大，但也非常清廉。所以的政治和民主之间是不是一个必然的？就是这个腐败和民主制度之间是不是一个
必
然的关系？
对，我想再回答之前呢，我想谈一个这个问题。我们前头说到，就是说美国之所以有这个纸牌屋，这个好莱坞之所以能够把这个推出来，我觉得反映了一个民众啊，美国就建国以来就是对政府和政客有一种不信任的这个感觉。那么这种不信任是深深的植根于这个民众之间的，也反映到这些所谓的这个开国元勋们，他们在制定国家政策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权力制衡啊，这个机制呢，把它的牢固的放在这个宪法之中。那么这个反应呢，就是说明美国社会民间的这个力量，这个公民社会呢，一直希望大家提高警觉，对这个政客滥用权力提高警觉，防止这样的事情发生，来巩固这个民主的发展。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好事情，
也就是所谓的这公民的不服从这样一个理念，是深深的根植于人们的这个心目之中。
对对对，
而不是说公民应该服从党、服从政府，不
是
这样的。
是这样的，只有人民参与，人民来监督，把权力才能真正的关进笼子里头。那中国的这个像仅仅靠纪委来监督权力肯定是不够的，而且现在这个纪委呢，因为王岐山在，所以他能够大刀阔斧的进行。那明天王岐山不在了，所以他就不行。即使现在王岐山在，打的也是小老虎，大老虎、老老虎都没有动。什么原因呢？他也知道中国的问题不是贪不贪的问题，而是查不查的问题。
对，
为什么查不下去？所以这反映通过制度是不可能，像目前这个制度不可能反腐，根除这个反腐，
就自己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这是不可能的，
对，
靠人。
其实
这个部分就，我就想了两个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在美国，你讲民主制度本身其实还需要其他配合的监督机制，例如媒体跟人民。
是，
我想我两个问题，一个要问杨晨，是说我们知道说，虽然这个在剧中哦，这个党鞭好像权力很大，但是实际上我们看到共和党二号人物哦，这个 Cantor 啊，这个坎托。 他大家以为他是就跟剧中的这个一样，是明日之星，好像接下来就要这个成为这个热门的人选了。但是突然之间被选民给这个，也不能说唾弃他，就是说选民把他给弄下台了。所以人民的监督在这个美国国会里面真正呈现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那另外我等一下问连朝，是说我们知道说在民主机制里面很重要，就是媒体来做监督，除了人民之外，那我们看到是说这个在中国只是揭发说我爸是李刚的这个记者，前成都商报记者殷玉生，他在6月21号却被刑拘了。所以中国没有你本身体制就已经不够了，而且你又没有一个媒体来做监督，那接下来他这个反腐的这个力道是不是会更加减弱？我们先请杨晨来讲一下。
对，我觉得其实你可能今天请我是请错了，这个我因为常跑国会，所以我对这个里面的剧情我老是想吐槽，就里面太多的这个夸张的东西。首先一个，他这是也有人说他这是实际上是一个反政治的政治剧，他讲的是美国国会的政治，但是你又能看到多少国会真的在怎么运作的东西。这个这个安德伍德除了说他头上冠以说他是个民主党的一个议员以外，实际上他做的很多事情说也没有反映任何民主党的价值观。一会儿他反对这个教师工会，一会儿又去跟这个说是他又去推那个叫什么环境法，是不是？这个人好像到处都是，就说而且这些其他的议员里面也好像也没有反映他们这些议员有什么价值观呀，说他到底热衷于什么样的事业，整天就是这个人不是杀人就是在就搞这个权力斗争。所以就是这里面首先真的是夸张的成分太多了。在你刚才谈到就是说这个坎特被选下去，这个其实在美国的媒体也是引起了哗然，就是说当时他在被败选的时候，败选之前，请问有哪一个就是说这个国家级的这个媒体有跟踪过这场竞选？包括他们地方的那个小报都没有太看出来说有任何的迹象表明他会败。那这个他败选以后，就说所有的人都大跌眼镜，就是说也有很多人说把它比作说这比纸牌屋还要精彩，说纸牌屋式的倒塌，说他这是，其实这说明了很多的问题。我觉得一个可能很多人像我一样非常喜欢看这种小人物把大人物给打败了，就是这个 Cinderella 对灰姑娘这样的故事。再一个我觉得它里面说明了很多问题，就是在美国政治中我们常说金钱影响政治，可是他这个坎特败选说明金钱并不能真的是完全影响政治，他花的钱是那个布拉特的50倍，那个布拉特一共筹了12万美元，对不对？好像他花了大概10万美元左右。那这坎特是什么样的人物？在国会就是排名都是前5名，要说到这个在全国的知名度或者权力，结果他被他打败，就说明金钱并不总是万能的。当然金钱要影响政治，你说你竞选你不可以不花钱的。再一个我觉得最后归根结底是选民手里的选票是最重要的，选民最大。我们常常我自己跑国会，我有一个非常深刻的体会，就是如果你找某一个议员，你去他国会山的那个办公室，他那里面的工作人员会有的时候说不好听的话是会很傲慢的，他不太理睬你。但是如果你找这个议员他回了选区，你找他当地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热情的不得了，因为他们是经常跟选民打交道的，每一个选民你都不能得罪。他这个地方的选民，如果不管你哪个州来的，你到他那个国会山的办公室，你说我要一张票，我去那个这个国会里面去参观，他会有人陪着你，热情的接待你，就说是实际上还是选民手里的选票。还有一个，当然美国我们知道有那个媒体的监督，这就不用去谈了。其实我现在想到这个中纪委，他发出这个说用纸牌屋来说明美国有多腐败，实际上我觉得他有一点给自己挖了一个坑跳进去的感觉。
对，
你们觉得呢？
对，不过我们先请连朝讲一下媒体监督的重要性。
媒体监督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我其实我没回答你前面讲的那个问题，我想连着一起谈一下。那么就说你说的这个对权力制约是和民主这个是不是腐败，民主的程度和腐败
是
不
是？
对对对，我觉得从本来就是应该是这样的，民主的越成熟，那么对权力制约呢，那就更加的这个严密，那么腐败的程度相对来说就应该是更小。那我拿美国来做个比方啊，美国最腐败的一个州是这个佛罗里达州。那么佛罗里达州从1997年到2007年，差不多17年18年时间，总共因为政府官员贪腐，各级的政府官员贪腐，大概是500人。被判刑，就是每年就50个人。那最少的一个州呢，纳布纳斯卡，就是这个将近20年只有12个人被判刑。 一年不到0.5%，半个都不到。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
就是它总的来说呢，美国呢，它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制，一个不仅仅是一个投民主，不仅仅是一个投票，包括法治，包括公民社会，包括要言论自由，这个媒体监督都是连在一起。它有一个非常一个比较统一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来机制来监督这些一个权力的滥用，我觉得这是他的一个最主要的。那时候你看，为什么印度和新加坡的情况是怎么样？印度的情况，我觉得很长一段时间跟中国一样，就是搞的是社会主义，不是搞的这个民主。民主是后来没有多时间比较短，它整个的这个机制啊，就是这个整体的这个民主这种机制，包括法治这些东西都还不太健全，所以它是个不成熟的。新加坡为什么在集权、在权威这个情况下能够发展呢？我觉得跟这个政治领袖人物叫李光耀，他真正想。这个清除腐败有很大的关系，而且呢，他建立这个反腐的这个办公室是直接在他这个手下领导之下，而且他通过这个高奉养廉的这种方式，然后呢，建立这种机制，实际上他对所有下面的官员权力都有制约，只是对他自己的这个权力没有制约，对不对？他就是一人在上，万人之下的那种民主。但是不管怎么样，他这种连接呢，的确。是一个榜样，亚洲的一个榜样。
是，
我还以为你说的是这个美国最腐败的州是伊利诺伊州，继2008年奥巴马当选以后，那个州他那个州长拿他那个席位来卖做买卖。
不过连长你说到这个，其实我中国的网友其实也是了解，有些网友也了解这样的现象啊、哦，因为在这个网上我们看到一个微博叫汪涛就写了，他说呢这个。有爱国青年牛逼的对我说，你们总说民主宪政好，可以将权力关进笼里，那为什么台湾会有贪官陈水扁？没错，民主制度是不能够杜绝腐败，但是它可以限制群体性的腐败，没人敢滥用特权，如不称职4年后可以不选你，如果有腐败，哪怕是总统也要接受法律的审判，不像某一些国家明明证据确凿，但是却连名字都不能够提。
对，
所以基本上其实就还是中国还是有网友可以理解说这个所谓的民主制度与专制制度之下腐败来处置的一个不一样，
这就是以信息网络的发达，我觉得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这个，
所以我就觉得刚才我说中纪委他发出这个有点给自己挖坑。其实中国的民众，你看给我们打电话的人，我想也相当的有代表性，都是说这个现实和这是个剧，这是个叫娱乐，你要把它分清楚。那美国国会我们还去做过调查，这些议员问了几个，10个有9个都没看过，他说那是一个娱乐，不管他怎么描写，你没有人会说啊，国会原来这么腐败。
他是追求的是一种戏剧化，
对，他就是戏剧化，他一定要戏剧化，他才有收视率啊，否则你天天说那个安德伍德说每天进了办公室就给这个选区的民众写回信，对，那会不会有人看
这个戏
？Reality
show，
对，而且你讲啊，
他是这个 Netflix， 他是在。根据这个大数据啊，说看这些看电视的这些人，他们兴趣在什么地方？
他
是根据他们的这个胃口来制定，迎合观众胃口来制定的。但是呢，我觉得从另外一方面讲呢，就是提醒美国公众对这些个。民主政体下边也不能掉以轻心，
你要张大眼睛，
对，要张大眼睛。
这是有可能发生的，这不是说没可能发生，对不对？你一个政治人物说为了除掉你的政敌，会不会去干一些很极端的事？有可能，所以你防患于未然，就是人民的监督还有媒体的监督是非常重要。其实我现在想说说，就最近几年国会爆发出的所谓的这些丑闻、那腐败。我们能记忆的当中，记不记得就一个小杰克逊这个，他用那个竞选经费大概花了几十万美元，说罗列的这个罪名，说给他太太买了一件貂皮大衣之类的，说买了家具，这个听上去可能在中国，我不知道这民众会有什么反应，觉得好像不是那么严重。还有前几年有一位议员，本来是一个还参加过这个战争，是不是得过勋章的这么一个议员，最后爆出他有腐败行为是什么？就是地产商。比如说这个房子值50万，大概我记不得这个数字，说我25万卖给你，那确实是占了很大的便宜，最后被揭发出来。我记得这个议员当时在电视上含着热泪给民众道歉，他就说他觉得这怎么说叫晚节不保，他本来是一个很有名望的一个议员，然后还打过仗，是叫
阿拉斯加的参议员，
对，就是很多这样的事情出来，就我们能记忆到中，就最近十年爆发出来的所谓的这些丑闻。
其实这些对中国的这个观众或者是当官的来说，这个都是一些小 case， 这个太小了，根本不足挂齿的。
对，然后他们贪的那些所谓那些钱，实际上那些数字说起来都并不是说非常的
中国当官的会觉得非常好笑。
其实之前也有那个中国听众打电话进来，曾经说过说那个陈水扁贪了那么多钱，其实还不如中国一个小县的贪的钱多。
对，
不过现在我们其实也看到美国社会有一些担心说，像你刚刚讲的这个纸牌屋的这个剧情还是有可能会发生的，所以大家要去警惕。所以我们看到说中纪委的文章当中其实有挑出最近很受到争议的所谓的这个 Super PAC， 还有这个美国高等法院所通过的这个所谓这个 Citizen United 这个案子，就是说这个政治现金是没有上限的。那是否说这个真的这样子一个案子通过之后，或是 Super PAC 的产生，真的可能就像中纪委所说的会造成腐败，或是影响到美国民主的实施呢？练少，
这个我觉得他们也是误读这个案子本身，因为这个案子是涉及到 Hillary， 就是这个希拉里的这个竞选。那么当初呢，一个这个所谓的 NGO 就是要把这个电影放出来，关于希拉里的一个电影放出来。那么根据后来的这个改革法案呢，就说你不能放这个电影。那这个官司打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说呢，企业和劳联产联，就是说工会，那么可以呢没有上限，这个来用他们的这个钱来竞选，就对他们的这个议题竞选。不是说政治现金企业和工会都不能给这些候选人，这个一分钱都没有的。那么这个里头呢，就是涉及到什么问题呢？就是前提是什么呢？就说你对老百姓相信老百姓还是不相信老百姓？你因为老百姓是傻瓜，那老百姓自己没有判断能力，所以你就要限制所谓这个 super PAC， 这个他们的这些这个 advocacy， 所谓的这个宣传。因为他们是宣传就议题来进行宣传，这议题宣传呢可能会影响民众的一些投票的这个取向。那现在呢，中国的这个纪委的那个文章就说啊，好像是给人家一个印象呢，所有的公司都可以来买一个候选人，实际上那是完全的误读。其实呢，你前面提到 Cantor 花了$500万来进行竞选，那他的对手只花了$10万。那金钱不是解决问题的，而且尤其在信息发达的今天，大家都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我们在中国常讲人民是创造，要相信群众，人民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怎么怎么样。但实际上呢，他还是不是真正相信群众。你要真正相信群众，我们有自己的判断，有自己的思考，有自己的这个调查来决定我投谁的票，不投谁的票。所以那个钱不是主要的一个因素。
他其实不是不相信群众，群众手里没有选票。
对啊，就像说那个香港公投一样，他说13亿人民来决定，请问13亿人民是由选票能来决定吗？
是
对，
难道
真的要在中国举行一次公投？怎么决定香港？
我们现在还有很多的观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我们是不是来听听观众朋友的意见？
好，
首先是天津的张先生，张先生您好。张先请说。
喂，
哎，
请讲。
哎，那个嘛，我刚才啊听了半天，你们这个刚才可能中了共军奸计了，为什么呢？你们讨论半天，等于讨论这个《纸牌屋》这个剧本了，给我的感觉是，知道吧？这个因为他这个总教头习近平下了一声号令，所以说在要加强这个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或者怎么样，他底下这帮人啊，喉舌也好，什么人民日报、环球杂志，他们就开始找了，我应该怎么再做出反应，对习近平最高指示应该做出什么反应，这一下呢，所以说呢，这个他们等于各有各的思路，所以说这个他们就想出来这么一个这个事儿来。我的感觉是嘛呢？就是说，他们在反对西方也好，反对什么也好，民主价值也好，他们这个应该也有一个底线。他现在几乎就是没底线，只要反对西方，只要反对美国，我什么事情现在都可以说我都能干出来。所以说这个事情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好，谢谢。
好，谢谢天津张先生。张先生的意思就是说，其实这是一个意识形态之争啊。那么湖北的张先生，您在线上，请说。湖北张先生，
中共腐败呢，他不仅是在国内，就是说是很顺心的，是他也把手伸向国外， 比如说台湾的那个总统马英九，据说也是中共在背后支持他当选总统的，包括泰国，然后就是甚至延伸到美国的总统选举，因为中共为了维持他的在中国的统治地位长期存在，他宁愿当一个就是傀儡的那个政府，他为了就是使共产党长期执政，所以说呢，他就是有一个愿望，就是说希望美国倒下去，再就是希望美国跟俄罗斯打仗，就是说等他们摔下去之后，然后中国再崛起，中国的共产党在全球统治全球，这个是要美国要注意提防的那个问题，就是腐败问题，它会延伸到国际，就是说。中共的腐败已经国际化了，知道吗？
好的，谢谢胡北章先生。那我们想请两位嘉宾回答一下，也就是说，中共的腐败已经有国际化了，而且挑脂排污这次其实是一个意识这个形态的斗争。
我不知道这个天津的张先生意思是不是说，就是说中央下这么一个命令，所以这些中纪委啊，这些环球时报就是糊弄一下上面，是他是这意思吗？就是我们不要把它剪啊、哦，不是？
好像不是，就是好像我觉得他是说呢。因为这是他的中共这个反西方意识形态的一个总的一个战略。那么下边呢，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样的呢，这个，所以我们不要中他的这个奸计。
对对对，我们不需要去讨论纸牌屋，但
是
就在反腐的方面。
对，我想他可能是这个意思。
OK。
不过他讲的很有趣，就是说这个国际化的腐败的程度，其实我们知道说，这有很多的国际公司在这个。在中国做投资，或者是中国的官员，我们知道很多所谓的贪官外逃或者裸官的现象也很严重，所以是不是的确这个腐败慢慢的扩散到全球地区？
当然肯定，这个已经很早就已经开始了，不是说今天刚刚开始的。这个在郭尔，你记得那个在
对对
这个。西三的那个海
对对对
叫什么？
那就讲到这个，他这个文章里头讲了说，这个腐败呢是根植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土壤，而且西方自身呢是没有办法铲除，那么导致它成为这个国际上贪污腐化的这么一个始作俑者。那么您怎么看这个评论？是不是本末倒置？
我觉得这个完全是胡说八道，因为他每次一旦发生什么样的问题，中国出现。经济问题也好，政治问题也好，环境问题也好，贪腐问题也好，都是由后边黑手，由海外的这个势力的这个势力，西方势力的这个操纵，怎么样黑手来操纵。其实呢，我觉得要美国啊，真正的美国跟其他的民主国家比较起来，它是一个伦理道德非常非常意识非常非常强的一个国家，因为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基督教国家的话呢，它这个道德的基础很扎实。如果不了解美国这个基督教文化，那就对美国政治不可能有真正的了解。所以它是非常注重这个。如果是像这个Underwood 这样的滥权，那在美国这个社会几乎是没有市场，没有太多的市场。
是，而且我这样就想请教杨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安德伍在剧中还有杀人，好，杀人放火，他因为怕事迹败露，所以把记者给杀了。在现实生活当中，国会议员到底、
我在讲这之前，我先看这个就叫什么中纪委说的这个很有意思，他说这个剧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情节，说美国有那么腐败吗？然后怎么着？我们是经过深入的探讨，这回答是说其实美国没有那么清廉。我觉得，哎，这是不是很有意思的一个偷换
概
念？好，那美国到底有多腐败啊？美国的政界人物没有，我没有听说过一个政界人物说我们要铲除腐败，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他的概念，他不是说我要去铲除腐败，而是说我用我的制度去防止你这些腐败，或者你有腐败行为，我就把你接出来。像这个安德伍德，不用说别的，他腐败了，就是他天天住在华盛顿的豪宅里，从来不回他的选区，他下一次一定被选下去了。但说到这个凶杀案的，那就是可能大家要问，就是美国国会的议员里到底有没有过就是被指控杀人或者说杀过人的？你有答案吗？有。OK， 我们下面我们来为您解答。
What happened?
She says they need to keep me in Congress. Linda.
纸牌屋的主人公安德伍德为了实现政治野心而不惜杀人灭口，非常冷血。不过在现实生活中，美国国会历史上议员犯法多数是和腐败与贿赂有关，涉及杀人的案件很少。1859年，国会议员丹尼尔·希克莱斯在白宫对面的拉法耶特广场开枪打死了太太的情人华盛顿特区检察官菲利普·瓦尔顿基，也就是美国国歌的词作者弗朗西斯 斯科特基的儿子。陪审团以暂时性精神失常为由判丹尼尔·希克莱斯无罪，他们认定他是在极度愤怒和嫉妒的状态下开枪杀人的，这也是美国第一个由于暂时性精神失常而被判无罪的案例。2001年，24岁的国会女助理桑德拉·李维失踪，和李维有婚外情的加州第18选区民主党众议员格里·康迪特成为谋杀嫌疑人。当时的民调显示，超过一半的选民都怀疑他和谋杀有关。结果在第二年的国会选举中，连选连任当了5届议员的康迪特落选。直到2009年，真正的杀人犯被抓到了，这才洗清了康迪特的嫌疑。在美国国会200多年的历史上，有13位参议员或者众议员在任职期内被杀害，有3位是19世纪初年与人决斗中丧生的，有8人死于枪伤。1859年，美国大多数的州立法禁止决斗，终结了以决斗方式来解决政治争端的做法。死于谋杀的美国议员包括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他是1968年在竞选总统的时候被刺杀的。2011年，来自亚利桑那州的众议员盖布瑞尔·吉福兹在图桑和选民见面的时候遭受枪击，头部受伤，他侥幸地活下来，失去了部分语言能力。后来吉福兹辞去议员席位，现在成为反枪支暴力的活动人士。
好的，那么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啊，我们时间不多了，就是想请问两位都在中国和美国生活过，那么你进入美国这个民主体制之后，你感到最震撼的是什么？杨晨先请你回答。
你这个震撼可以是正面的反面的，就是也很多人问过我说你最喜欢美国什么，我就说是自由。
好，韩先生。
我觉得我是在美国国会里边工作啊，那么我马上的第一个感觉，我在国会以后就是觉得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的这个开放性，那么任何的人民都可以任意的随便的进入这个美国国会，进入他们的这个代表这个办公室，跟他们讨论有关国际的这个大事啊，自己的这个家里边小事啊，我觉得这个是让我感到非常震撼的，因为我在中国的官场也做过，在美国官场也做过，我觉得这个是差距是非常非常明显，
天壤之别。那么其实像美国总统从前都是可以，老百姓可以到白宫
去，
我想跟总统谈一谈都行的。
对，所以像之前有一部这个电影叫《林肯》，它就是你就看到里面真的有农民到白宫里面直接跟林肯请愿，
是。
所以当时的美国其实一个民主制度本来就是应该是这个样子的，你选出来的官员是人民的公仆，而不是你的所谓父母官，不是来管。
我们希望中国也能尽快的走到这一天。
是的，
好。
那最后我们是不是要请这个连朝给我们做我们一个总结？就是说我们看到说，其实美国人民呢对于这样子的华盛顿是非常的感兴趣的，所以我们看到那么多的电视剧啊，《白宫风云》啊，《反恐任务》啊，《24》啊，《Scandal》等等的啊。那所以说，美国的人民对于这个华盛顿的兴趣，是不是也是一个对一个监督的一个效果？
是这样的，这个完全是这样，就是说美国人民心中对政府和政客一直是有一种怀疑不信任的态度，所以呢希望通过人民的监管呢来把这个权力真正关进笼子，让这个美国的自由啊能够长期的这个持续下去。
所以我在问这个议员采访他们说，每次我都问你为什么选择议员这个职业，你不能用说 politician， 你为什么想做一个政客，就是说要说你为什么选择一个叫公共服务的这个职业就比较好，因为美国人还是对这个政客有一些负面的看法。
public service 是的。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讨论就到这边结束了，希望中国有一天也能够出现麻将屋或是纸牌屋的电视剧。感谢韩连朝博士还有杨晨参加今天节目的讨论。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呢，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也新创了电视节目的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你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而时事大谈的 Facebook 还有 Twitter 的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还有 twitter.com/VOAIO， 欢迎您在上面留言，我们期待跟您有更多的交流还有互动。
好，明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将讨论孔子学园是否美国遭遇阻击战，以及公民投票狂潮香港是否被激怒。请您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宇宙，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阿义，我们下次节目再见。